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这样的：北京女子劳教所阴谋迫害，张莲英被打致重伤，仍遭关押。法轮功应邀参加马丁路德金游行，纽约人聚焦。医生组织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相信大法好，治愈了世上最好的药品治不了的病。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4月20日是北京大法弟子张莲英的生日，也是张莲英被北京女子劳教所暴力殴打致脑内大出血后一个月的日子。张莲英的丈夫牛进平怀着沉重痛苦的心情，带着3岁的女儿青青再次前往北京女子劳教所，探视现被劳教所关押在北京劳教所内部医院天堂河医院的张莲英，强烈提出无条件释放张莲英，惩治迫害张莲英的凶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可是从早上一直到中午，女子劳教所都蛮横拒绝牛进平父女俩见张莲英，让3岁的孩子青青为他屡遭迫害的母亲庆生日的请求。孩子捧去的小小蛋糕在劳教所恶境无人性的冷酷中失去了应有的那份温馨。忍无可忍之下，牛进平抱着青青向所有在女子劳教所大门外等待接见的劳教人员家属讲述孩子母亲张莲英因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道德回升，及因坚信真善忍多次遭受恶党邪恶迫害的经历。张莲英46岁，大学学历，原北京光大集团处级干部，注册会计师，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南里7号楼2单元203室。1997年8月得法，从得法开始修炼到99年720的2年修炼中，从单位领导到一般同事都说张莲英因练法轮功像变了一个人，身心变得健康了，工作中也任劳任怨了。有的下属公司领导见他修炼后严格要求自己，多次拒收礼品，就讲我知道你们法轮大法厉害。有的财务人员感叹地说，要是公司领导都学法轮大法就好了。修炼2年中，张莲英一改过去多种疾病缠身的病态，没有再请过一天病假。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张莲英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生命的真正意义，从内心深处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开始，直至做比好人更好的人，一个无私无我为了别人的大法真修弟子。值得一提的是，修炼后赶上单位分房子，处级待遇本该分得120多平米大房的张莲英，在现实利益的取舍当中，他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无争无求，将大房子让给了更需要的同事，自己甘愿住在了40几平米的小房子里。这看似简单的过程，若没有法轮大法法理的启迪，当今中国世风日下中有几人能做到呢？张莲英在他的纪实文章《回归之路》中写道，可是自从99年720一夜之间，就像天塌了一样，周围的一切全反过来了。领导叫我停职检查，逼我交出大法书籍，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还是我，只是修炼后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正在努力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可是昨天还是一片称赞，今天就要被打得不得翻身。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道理，却由于独裁者的命令，在同样一些人的眼里，正的就变成了邪的。这不就是人们评论恶人时所说的颠倒黑白吗？就是在这颠倒黑白残酷镇压的8年中，张莲英与中国大陆许许多多大法弟子一样，遭受恶党江流氓集团多次的邪恶迫害摧残。2005年6月14日， 正在家中照看尚在哺乳中幼女的张连英，又一次被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派出所十多名警察非法闯入绑架，并非法判以劳教。在北京劳教所调遣处和北京女子劳教所，张连英都遭受到更加非人的迫害。仅最近几个月，张连英被关在女子劳教所集训队。集训队是劳教所最邪恶的地方，被送进去的人都被关在两米大的小格子里，没有窗户，吃喝拉尿全在里面。包夹犯人在恶警队长的唆使下，经常对张连英暴力殴打。恶人们采用了一种全无人性的摧残大法学员的方式，即用绳子或带子紧勒张连英的脖子，待他几近窒息后，再用拳头猛击他的头部。暴力殴打过程中，勒在脖子上的绳子并不松开。张连英坚持绝食，不穿劳教服，并呼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多达九次使用这种残忍手段迫害他，有两次他被勒打的小便失禁。3月20日清晨，张连英就是又被恶警指使几名凶狠的包夹，用绳子勒住脖子，用拳头猛击头部，直至张连英被打至颅内双侧大出血，奄奄一息中才被送往北京仁和医院。劳教所的警察队长却企图向家属掩盖他脑出血的真正原因。医院的医生说，张连英脑部出血面积较大，很严重，要脱离危险期还得12天左右，而且由于有一块沉积的淤血抽不出来，有可能留下后遗症，如半身不遂或癫痫。即使这样，邪恶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却强行秘密将尚在危险期的张连英压制北京劳教所内部医院天堂河医院继续迫害。北京女子劳教所为掩盖犯罪事实，企图切断张连英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怀抱幼女，多次找到劳教所，要求看望被重伤的妻子，同时希望劳教所尽快办理保外就医手续，并对妻子被殴打致重伤作出解释，惩治打人凶手。但劳教所多次以种种理由推诿、敷衍，甚至威胁牛进平，如果再提出这样他们称之为无理的要求，就取消他与妻子见面的资格。劳教所的种种表现是如此的荒谬和野蛮，这也充分暴露了他们对自己犯罪事实的心虚和恐惧。在此，我们再次正告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北京天堂河女子劳教所及有关责任人停止犯罪，希望你们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的言行，放开眼看一看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形势，以及全世界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与追查。
2007年5月20日这一天，风和日丽，蓝天白云，纽约的中央公园和五大道的街头，人们悠闲漫步，心旷神怡。中午时分，五大道上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游行开始，如流的人群纷纷停下来观看这一盛大游行。应游行组织者邀请参加的法轮功学员不负众望，以整齐的阵容、雄伟的鼓乐、绚丽的色彩，让纽约人精神振奋。一时之间，纽约人举起摄像机、照相机，聚焦法轮功。
游行中规模最大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当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经过，
法轮功队伍以天国乐团开路，雄壮的乐曲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仙女队轻歌曼舞，展示着中国舞的韵味，练功队伍演示着法轮功功法，舒展祥和，腰鼓队精神昂扬，令人振奋。两个小时的游行中，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和乐声一直响彻五大道，人们微笑、鼓掌、挥手、竖大拇指、拍照、摄影，为法轮功喝彩欢呼。游行组织者对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表示特别的欢迎，法轮功队伍让他们印象深刻。他们告诉协调游行的法轮功学员乔治亚·黑伍德，法轮功队伍给整个游行增添了光彩，因为法轮功的参与，更多的人愿意停下来观看这个游行。乔治亚·伍德说，队伍排练的时候，很多路人都停下来，非常高兴地欣赏，不少人向他询问法轮功的真相， 诸如法轮功是否与政治有关，为什么被中共迫害，还有很多人想了解有关练功的信息。正如明慧网5月3日的评论文章《超越苦难》一文中所说的，法轮功所做的不仅是在被中共迫害的过程中积极广泛地揭露中共的迫害，而且在受中共迫害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世人提供中华神传文化的盛宴，为这个世界播撒通向光明未来福音的法轮功学员不是可怜的受害者，而是超越苦难的修炼者。在历史的将来，人们无法忘记他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中共对他们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坚韧不屈，更因为他们超越迫害、超越苦难的心灵和他们给人类带来的美好和希望。他们信仰的真善忍展现在他们身上而发出的触动人心的威力，这恐怕就是世人认为他们最伟大的地方。乔治亚伍德表示，纽约人越来越愿意了解法轮功真相，对法轮功表示支持和欢迎。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纽约人会感谢法轮功，感谢法轮功为这个城市所做的一切。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医生组织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
最近在加拿大成立的一个医生组织指出，中共一改过去从死刑犯身上获得器官的做法，转而从活着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这导致这些法轮功学员死亡。该医生组织警告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病人，他们虽然获得了器官，但很可能会造成另一人的死亡。加拿大蒙特利尔新闻报5月18日报道，一个国际医生组织警告说，国外的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时，很可能会移植到从被关押的活人身上摘取的眼角膜、肾脏和肝脏，这些被摘取器官的人会因此死亡。文章说，在多伦多大学昨天举办的公众研讨会上，反对摘取器官医生组织说，自2000年起，中共一改过去从死刑犯身上获得器官的做法，转而从活着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以供应给不断发展的器官移植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失去长久等待器官的耐心，从而转向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这一新成立的医生组织警告那些前往中国的病人，在获得器官的同时，另一个人的生命可能同时会被牺牲掉。反对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华盛顿医生特雷说，每一个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人都可能会造成另一人的死亡。对于越来越多的发生在中国的不道德的器官移植证据，这一医生组织正在医学界拉响警报，他们希望医生能将这一消息传递给病人。这一组织同时希望医院和大学不要向来访的中国医生和学者传授给他们关于器官移植的技术，并建议医学刊物拒绝刊登在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研究论文。反对摘取器官医生组织是去年在加拿大发布器官调查报告后成立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撰写的报告说，中共正在大规模、系统地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并贩卖给不断增长的绝望的病人。乔高说，很明显，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摘取的目标，这是中共根除法轮功精神运动的一部分。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明慧网上的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投稿，题目叫做《相信大法好，治愈了世上最好的药品治不了的病》。
2006年3月中旬，由于工作调动，我们需要搬家， 原住房准备卖掉，有位朝鲜族老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前来看房，相中后经过协商，老人决定买下房子。我当时决定六月末搬家，可四月初的一天，老人的儿子女儿来找我，提出要我们提前搬家。当时我很吃惊，我说，我们不是说好了我六月末搬家，你才搬进来吗？他女儿说，我妈妈现在病了。我问什么病，他说，我妈妈得了晚期肺癌，现在已经卧床不起，食水不进。儿女为了尽点孝心，想让妈妈早一天住进自己相中的房子。当时我听了心里也很难受，就对他们说，行，我跟丈夫商量商量，尽量早一天搬。我们的新房还没有交工使用，只有租房了，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这天老人的儿女又来了，告诉我说，你不用着急搬家了，我们准备让妈妈到韩国治病。我对他们说，既然你妈得了晚期肺癌，我想告诉你们，让你妈妈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就会出现，病很可能就好了。我告诉他们，我过去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得过血栓塞、高血脂、胃病、腰椎盘突出、肩周炎、颈椎病、神经性头痛，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到处求医治疗无效，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治好。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我有幸得了大法，修炼两个多月，一身重病不翼而飞，是大法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他们一家六口人当时就用真名三退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去了韩国。到了韩国的第二天，老人就住院了，经医生全面检查，已是肺癌晚期，肺癌已扩散了4公分，脸部都变形了。医生告诉家人，已经治不了了，回去给老人准备后事吧。就在老人住院的第四天，在中国的儿子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儿子大吃一惊，妈妈怎么能说话了呢？是不是人死之前的回光返照啊？便马上打电话问妈妈身边的姐姐怎么回事。姐姐高兴地说，妈妈的病突然有所好转，能吃饭了，能到外面散步了。医生检查说，原已扩散4公分的癌细胞变成2公分了。第八天，儿子又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说，我已完全好了。儿子心急，马上办签证去了韩国，见妈妈确实好了。医生们连连摇头说，真是不可思议，这种病就算是用世界上最好的医疗药品也根本无法医治的。老太太的儿子感到太神奇了，他说，我一定要告诉世人，我妈妈就是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出现这样的奇迹的，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母亲。现在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请了韩语版的转法轮。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